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在这个疫症蔓延的日子，愿各人平安。在平常的日子，我们总是很容易觉得平安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在这个疫症蔓延的日子，我们会明白平安原来已经是从天而来的恩典，从神而来的宝贵的礼物。疫症很容易触发人对生死的一些的感悟，容易让人去体会生死的无常，容易让人明白到人的有限和无助。哲学家海德格分析人意识到自己会死的这个这样的事实，他说呢，人在平常的生活里面呢，其实是很容易会营营役役啦，会迷失在群众的里面啦，会遗忘存在的意义。但是呢，当人面对自己的死亡的时候，他就会突然间醒悟，这个呢是他自己要亲身面对的经验，即是说死是一个没有人可以代替你的一个经验。无论你身边有多少人，你最后总是要孤独地样亲历自己的死亡。在这个时候，一个人的那个真正的自己，那个属于他自己的那个个体的存在，就会在营营役役的生活里面，在人群里面就突然翻出来，是你自己，不是其他人，去面对去经历你自己的死亡。没有人可以代替你去经历这个你最切身的一个的经验，唯有在这个这样的时间，人先会突然间体验到在天地间，知道自己原来是一个很独特的存在，意识到呢，是自己要为自己怎样去面对这个死亡呢负上全责，同时间意识到自己要为自己整个的一生的存在的意义呢负起无可推卸的责任。在生死的大限前，人深刻的意识到呢自己要为自己一生的意义、一生的祸福负起全责。今日的讲道经文是今日的旧约的经课《生命记》第30章第15至到第20节。请弟兄姊妹，你手头有圣经的，请打开这个经文《生命记》30章第15至到20节。这段经文的核心的内容就是说，生命的祸福我们自己要负起全责。我再读这段的经文，我读的时候你听的时候呢，请留意有两个的字词呢时时都出现的，一个呢就是生命，或者呢跟生命有关的一些的字词，第二呢就是今日这个这样的用字。生命记第30章第15至到20节经文这样讲，是摩西的说话，他说，看啊，我今日将生，生命有关，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的面前。第16节他原文呢那里开头有个今日这个字眼的，但是翻译的时候呢 他就消失了。16节，我今日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存活这个字呢就是生命那个字的同一个字根，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的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于你。倘若你心里偏离，不肯听从，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我今日就明明地告诉你们， 你们必要灭亡，在你过约旦河进去得为业的地上，你的日子啊，这个日子这个字呢，今日那个字同一个字来的，那个 day 那个字，你的日子必不长久。第十九节，我今日呼天唤地的向你作见证，我将生生命这个主题，生死祸福陈明在你的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存活这个字又是跟生命有关的，上帝的渴望是我们拣选生命，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生命，你的日子， your days， 跟生命有关的，跟今日这个字也有关的，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经文呢其实都很短，但是呢生命或者跟生命有关的字眼出现了六次，今日或者跟今日这个字相关的日子这个字呢又出现了六次。短短六节的经文，即是说呢平均呢每一节呢这两个字都出现一次，好像呢摩西呢很刻意的跟我们讲，你今日不是其他日子，你今日就在这个决定生与死的关头，请你们选择生命。这段经文呢有两重的历史的背景，都是一个即生死的关头的一个的历史的时刻。第一重的历史背景呢，就是当我们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呢，那个文学上文字上所提供的一个历史的背景，这个呢就是当我们看生命记这段经文的时候，这个经文的文字呢编织出来让我们去感觉的一个历史的背景。那这个历史背景呢就是摩西的临别的赠言，如果你看前看后呢，你就大家都即知道了，就是呢摩西带领了群众离开埃及，然后呢他们在旷野流浪了四十年，就快呢就要进入这个迦南地，就在这个前夕进入迦南地的前夕，但同时呢摩西呢也都知道自己呢就快要离开这个世界，就在他的离世的前夕，他就讲了刚才的那一番的说话。那个时候呢摩西其实是站在摩押的平原，摩押的平原向前望呢就是约旦河，过了约旦河对面就是耶利哥，踏入耶利哥他们就已经进入了迦南地了，即是神应许给他们的地方。摩西站的地方可以望到那个的遥望那个的地方，他遥望到将来，但是他未到，他就在这个历史的紧要的关头过了河，过了这个关历史就会改变的了，但是呢他自己知道死期将至，他过不到迦南那里，历史的将来好唔確定，嗰啲民众过咗约旦河之后点样样呢，好唔確定，就喺呢个历史转折嘅关头，摩西就讲呢番说话，佢话明天是祸是福，是生是死，唔系由天注定㗎，系由你今日嘅抉择去铸成嘅，今日你就是面对这个生死的抉择，你怎样选择，你要负全责。刚才讲到这段经文有双重的历史背景， 第二重的历史背景呢，就牵涉到呢《生命记》最后编辑成书的年代。大家呢都知道啦，《生命记》你再睇多一两章，《生命记》结尾的时候呢，就提到呢摩西的死亡。故此呢，《生命记》不可能是 由摩西呢写成的啦。或者这样讲啦，不会全部由摩西写成的啦。摩西呢留低了一些信仰上的思想的遗产，其实后人将这个遗产呢加以编辑修订。我们现在呢相信《生命记》最后的编纂，即是最后的编辑成书的年代呢，发生在公元前的六世纪。那个是什么时候呢？那个呢就是被掳巴比伦的以色列人被释放而可以回归故土的前夕。这个已经是另外一个的历史的时空，即是说《生命记》的编纂者、编辑者、删定者，他透过编辑这个这样的书的过程，让一些过去的信仰的遗产、那些的经文对另外一个时代、另外一个时空的人呢讲说话。其实呢，只要大家细心向前看一看个经文，《生命记》第29章第25节至到28节，其实呢你都可以看得到呢编辑者所留低的文字的。他是很清楚的讲这里呢，讲呢就是他们即编辑者的时代离开摩西的年代，其实已经有一段的历史的了。他其实是留低了这些这样的文字。好了，长话短说，《生命记》的经文其实它是对应着另外一个历史的背景，它是向着那些即将离开巴比伦而回归故土的以色列人说话的。但是那些人又是一些什么人呢？他们其实亡国之后被掳了去巴比伦，其实他们已经住在巴比伦70年了。70年是很长的了，整整的一代人。即大家想想，香港即其实都是即怎样讲，香港的转变可能都是成为一个殖民地，可能都是百几年，即不是很长的时间，不是一个很短唔长唔短嘅时间。我想讲呢，就係佢哋住咗喺巴比伦70年，其实係一代人，其实一切嘅生活啊、諗嘢啊、習慣已经改变咗㗎啦。佢哋根本唔知道呢故土系点样嘅。好多根本喺巴比伦出世嘅，佢根本唔知道咩叫做迦南地。佢哋对于回归嗰个前景系点样呢，其实毫无头绪嘅。根本不知道要回归回故土其实是怎样的呢，怎样生活的呢，不知道。其实要这班人回归，他们其实根本是完全不知道怎样做，他们面对着一个完全不确定的将来。好了，在这一种的历史的关头，经文的编辑者他透过摩西的口就讲刚才的说话。同样的道理，他说呢，明天是福是祸，是生是死，不是由天注定的，是由今日你的生命的抉择而铸成的。在这个历史的转折点，面对不测的未来，人如何自处，人应该如何抉择，摩西留下了一个很重要的提示。我们再看一看摩西讲的说话，《生命记》第30章第15节，摩西说，看啊，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的面前，是今日，是当下，无论个历史点样演变，总系每一刻 它都可以是一个新的历史的关头，就是今日在当下，生死祸福就摆在我们前面。我们好像昔日那些以色列人一样，其实都站在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上，前路未卜。我们好像行走在一个很脆弱的薄冰之上，怎样行呢？只脚下一步应该踏在哪里呢？一步一惊心。如果你走啱了，你就可以渡过彼岸；走错了，个冰碎了，你就跌入这个呢冰海，你可能就失去生命。怎样揀关乎生死。然后摩西讲第三十章第十六节，摩西说：我今日，原文有今日这个字的，我今日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这样样你就可以存活，你就有生命了，人数就增多，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与你。今日当下，摩西说人一生的福祸就在当下决定。故此不要这样想，不要说呢今日就由得他错啦，听日可以补救的嘛。摩西说不要这样想，在心态上应该让每一刻的当下都看成是我们面对上帝的一个永恒的时刻。我们当下的抉择，当下的想法，就判定我们一生将来的生死祸福。摩西在这里提醒我们三样东西。第一，要爱耶和华你的神；第二，遵行他的道；第三，是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你做了这三样东西，你就能够行在生命的路上。第一，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爱上帝就是一生很纯一地去渴慕神，心无挂碍，不受诱惑。这里牵涉到我们所谓情，情之所至，你的情感投注在哪里。第二呢，就是遵行他的道。这里那个原文的用字的重点呢，就真是行这个字。所以呢，英文的圣经的翻译呢，大部分都是 walk in his ways， 就是不要行世人觉得啱的路，你要行上帝的路，或者说呢，我们行耶稣走过的路。这个牵涉到行，行之所向，你的方向是怎样的呢？第三呢，就是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那个用字的重点就是守，英文就是 keep， 所以一般英文圣经的翻译就是 keep his commandments。 keep 住一些东西，我们广东话说，即广东话里面，即香港人的用 的用语里面有，即用这个英文这个字 keep 住一些东西。我们 keep 住啲乜嘢嘢咧？咁啊，佢话咧要 keep 住上帝嘅诫命，将佢看为至宝，守喺你心灵嘅夹万里边。呢、这个牵涉我哋嗰个意，意之所指，我哋保住啲咩咧？揽住啲咩咧 ？keep 住啲咩咧？要 keep 住上帝嘅嗰个嘅诫命。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前路未卜，生死未可预料，人的种种的谋算和策略，其实不能够保证你走在生命的路上，唯有以上所讲的三样东西才能够让你一生平安。近来，或者讲今日，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时时面对一些抉择，虽然这些抉择算不得是什么生死的抉择，但是都可能可以有一些严重的后果。譬如说有人跟你说在某某地方有口罩卖啊，你就要抉择了，我应不应该去排队呢？又有人说某某的网上的商店可以预订口罩，不用预先给钱的，哇，好着数，不用给任何的代价，那又有一个抉择了，我应不应该上网去订购呢？有人说喂，这里有米啊，有人说喂，那里有厕纸，那我们应该怎样做呢？每天都有这些这样的小的抉择，应该怎样做呢？当然我就没有去排队买口罩，也都没有上网去订购，因为我还有叮那么多口罩，我在想省点洗应该挨得到啩，悭啲使就应该让嗰啲咧吓，即系有更比我有更需要嘅人，佢哋咪可以得到嗰啲嘅物资咯咁。我希望嗰啲真系有需要嘅人买得到嗰啲嘅物资。不过万一如果有一日，我用完晒我仅有的口罩而又买不到，那个时候我会不会后悔呢？我不知道啊。有人说你现在不去买厕纸，有一日呢你就要用上 A4 纸的啦。我想呢或许是真的。在那个时候我会不会后悔呢？我不知道。不过各位弟兄姊妹，我知道有些东西，我知道呢我们应该爱神，也都知道呢应该爱，努力的去爱人如己，我知道呢应该呢让机会呢给那些更有需要的人，让他们去得到那些物资，我知道我应该努力行在耶稣走过的路上，他没有为明天忧虑，我知道我应该努力的学他，行动是有个方向，我又知道我应该努力谨守神的诫命、律例、典章，我知道这些东西是我应该守护的、 keep 住的，而不是努力去 keep 住那些厕纸、口罩、那些，我知道什么是应该 keep 住的。我相信摩西所说的这条才是生路，带来生命的道路，在生死关头人一定会恐慌，人会抢夺，人会失去灵性，兽性大发，人会为了保住自己而不择手段，这些都是很真实的，不过这些一定是死路来。在这些这样的重要的关头，我们应该更加要明白，就是在这些这样的重要的时刻，其实就是我们面对上帝的一个永恒的时刻。我们今日的抉择有永恒的重量，我们永远都要记得到这一点。在生死的这些抉择的里面的时候，摩西呼唤我们要选择生命。跟住第30章第17节第18节经文咁样讲，倘若你心里偏离，唔肯听从，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我今日就明明告诉你哋，你哋必要灭亡。喺你过约旦河进去得为业嘅地上，又或者讲你諗住你嘅将来嘅嗰啲日子，嗰啲嘅日子必不长久。摩西话，当人心里面不再纯一的去爱神， 而去侍奉别的神的时候，他的生命就走向灭亡了。当一个人认为世界里面某一种的细物、世上的物件是很重要的，重要到一个什么地步呢？重要到他可以遗忘自己信仰生命的品格而去得到这些东西，在这样的时候，那些东西在他的生命里面就变成是终极的，那实际上他就以那些东西为神了。摩西说，以这些东西又或者以任何其他神以外的东西去代替耶和华的，他就走在灭亡的路上。有人呢去买厕纸，这个其实都很 OK 的，很正常的，有需要就买咯。但有人抢，一抢就抢十几条的那些厕纸，那一抢他人生里面应有的格他都丢失了，厕纸就成为他要 keep 住的东西，他的终极的关怀成为了他的上帝，他赖以为安全的倚靠的那个上帝，他侍奉了这个神，他其实就离弃了耶和华。在人生的路上他选择了死亡的路。第十九节第二十节，摩西说，我今日呼天唤地的向你作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的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都是生命那个的字了。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才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弟兄姊妹留意呢，第二十节呢有一个字眼呢是值得我们呢留心的，就是所谓专靠他。这个呢是之前那些经文未出现的。什么叫专靠他呢？专靠。专靠这个字呢其实呢是一种很紧密的倚靠。紧密到其实是生命的联合。专靠他这个字眼呢在整个圣经第一次出现，是出现在哪里呢？其实是出现在创世纪上帝创造男和女的时候，这个字就出现了。就我们很熟悉的那个经文，就是创世纪第二章第二十四节，就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联合这个字呢就是专靠的这个字，同一个字，二人成为一体。那我们就明白，我们要终极来讲呢，要跟神有一种生命的紧密的倚靠联系，联系到呢好像二人成为一体这样。所以摩西呢去呼唤我们，不单止爱神，不单止行在神的道路上面，最后呢就更加要专靠神，与神的生命联合。用新约的说话来到讲呢，就是呢活像基督，活出基督，活着就是基督。这样我们同神的生命联合里面，我们就会得到真正的生命。在1962年，当时美苏两个大国对峙，然后爆发了一个叫古巴的核战的危机。当时美国和苏联的核弹，它的数量和威力都已经远远超过二战时候用过的原子弹。美苏双方为了克制对方，都在对方领土的边缘部署核导弹， 美國咧喺土耳其部署咗咧瞄準蘇聯嘅核導彈，咁蘇聯咧就嘗試咧喺美國嘅旁邊啊，佢揾到古巴，佢咧希望喺嗰度咧同樣部署核導彈，咁於是咧就咧好多嘅蘇聯嘅艦艇咧就載住呢啲核導彈嘅設備咧就開往古巴，咁當然啦，美國知道。咁啊，梗係冇咁順攤啦，就喺古巴嘅沿海封鎖古巴，阻止呢啲咁樣嘅蘇聯嘅艦艇咧前進，艇與艇導彈對導彈，大家都喺度對視，劍拔弩張喺呢個時候咧，發生咗一啲小嘅即係意外或者唔係意外。發生了一些即係佢可以影響深遠的事件，就是咧圍封古巴海岸的嗰啲嘅美國嘅艦艇咧，佢偵察到咧嗰個海底裏邊咧，原來有蘇聯的嗰啲潛水艇喺度嘅喎，於是咧佢要逼嗰啲潛水艇咧浮上嚟，佢就掟一啲咧冇摧毀性嘅一啲深水嘅炸彈咧落去，佢逼佢浮上嚟。那些美國人不知道原來這些潛水艇是載有核彈的，他們不知道。那關於那些潛水艇呢，就是那些潛水艇呢因為潛在海底裡很久，他又收不到從莫斯科而來的信號，他呢遇到這些這樣的深水炸彈呢，潛水艇的軍官以為美蘇在地上已經開了戰了，咁咧就按照咧先前定好嘅戰略咧，潛艇係有權發射呢個核彈嘅。嗱咁呢度咧發生咗呢啲咁樣嘅事件。喺另外一邊咧，就是、美國嘅偵察機咧就成日喺古巴嘅上空喺度咧偵察。咁有一日咧就有一隻偵察機咧就俾古巴嘅嗰啲嘅防空炮火咧打落咗。咁打落咗嗰隻戰機咧，咁美國嘅軍方咧就認為。蘇聯不想著談判了，於是就準備按那個戰爭的按鈕，潛艇的軍官就準備按，美國的軍方又準備按，戰爭呢一觸即發。大家呢要明白呢，這個這樣的戰爭呢就不是我們以前所見到所諗嘅一般意義嘅戰爭，呢一個戰爭咧係會核彈橫飛嘅，而呢個核彈橫飛咧，連地球整體都將會就受到一個咧好嚴重嘅摧毀嘅呢一種咁樣嘅戰爭嚟。喺呢一個歷史轉折嘅時刻。每一个作抉择的人，他们的抉择都是关乎千万人的生死，最后潜艇上的苏联的军官，他最后不忍心按下那个发射核弹的按钮，美国的军官同样没有按下那个战争的按钮，金乃迪叫停了这个战争，克鲁晓夫亦都叫停了这个的战争，就因为他们的抉择，人类避过一个重大的一劫。这个故事我讲了很长的时间，我很想是要讲明一个的事实，历史的将来或者个体生命的将来，是祸是福，是生是死，是很关乎我们今日当下怎样去选的。前景是未明的，前途是未卜的，将来是开放的，摆在我们前面的路我们有机会去选，但是究竟我们是选生路啊，抑或选死路呢？生路和死路的关键就是最后是问你自己的生命的深处， 你究竟是不是爱神的呢？而这个爱神是不是能够主宰住你生活的行的每一步呢？还有你相不相信上帝赐给那些相信他的人的应许的呢？今日就是今日考验我们信仰生命的一个关键的时刻。最后呢，请各位弟兄姊妹再听一听摩西的说话，第19节、20节。摩西说，我今日呼天唤地的向你作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的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但愿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愿平安归于众人。阿们。